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今日是7月10号，我是罗宾，为你主持一日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的全方位美中争霸。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美中贸易摩擦咧系一直都存在噶啦。咁而家咧唔单止系贸易摩擦，而家似乎系从地上边打到天上边啦。咁而家睇到咗 NASA 咧，上个星期咧就讲紧中共可能会上月球，仲要系霸占月球添。咁呢个消息一出嚟咧，其实都几爆炸下噶。咁另外亦都睇到咗。中共又同空巴啦，空中巴士公司吓订咗200多部飞机，这个系咪想讨好欧洲，尤其法国啦吓，嚟分化欧美之间嘅关系咧？同中共嘅言论咧，同埋近期习近平嘅特使出访欧洲咧，就明显睇到咗佢想改善呢个关系噶啦。咁另外一个咧，亦都睇到咗美国嘅通货膨胀系相当之犀利嘅，咁亦都系引起咗全球嘅通货膨胀咧，亦都系相当之紧要噶吓。咁而家美联储咧系想方设法咁想压低呢个通货膨胀嘅，咁但系收到嘅后果咧，似乎系唔系咁理想啊吓。咁拜登突然之间想起咗，咁中国同呢个美国咧，咪仲有个关税问题嘅，系咪要将个关税取消咗佢咧？咁其实咧而家分咗两派噶，拜登同财长咧系好想将呢个关税取消咗佢嘅，贸易代表戴奇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咧系反对嘅。咁中共一听到呢个消息嘅话咧，当然系正中下怀啦。咁所以睇到咗财长耶伦咧同阿刘鹤咧又倾咗偈嚟啦。咁肯定系倾到呢一部分噶啦，但系佢哋只系冇公开嘅。咁睇嚟啦，好快就会公布呢一个减关税呢一部分噶啦。究竟减几多咧？我哋唔知，我哋睇下啦。咁今日请阿老乔嚟同我哋分析一下中美争霸嘅情况。
唉，咁佢都最近都有少少好消息嘅，即系从佢嘅角度嚟讲啦。咁我哋。上兩集咧就個標題講咗，就話中共同美國咧就鬥到天涯海角，而家唔止啦，就鬥到太空啦嚇。咁就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即係 NASA 啦，佢個處長叫做 Bill Nelson， 佢接受訪問嘅時候咧就話佢好擔憂，佢話咧大家要警告，大家要小心提防中共咧會佔領月球。真係好震驚嘅一樣嘢，月球都佔領。咁啊，趙立堅當然就即刻反駁啦，話指美方係順口開河。咁就呢位 Bill Nelson 人哋就問佢啦，咁即係佢喺中國喺太空究竟佢要啲咩嘢啊？咁佢就話佢哋中共咧係要係喺太空咧學習點樣摧毀其他人嘅衛星。另外咧就話佢哋做得都唔錯，不過咧主要咧佢哋都係偷人哋嘅技術，偷人哋嘅創意。咁就中俄咧曾經簽署過一個備忘錄嘅，就係、是、合作要建設喺月球表面或者月球軌道上嘅科研站啊。咁而家就係針對呢一樣嘢，美國 NASA 美國啦就係、是、非常之緊張嘅。咁呢、這個。Nelson 咧就話：佢話中國嘅太空計劃是一個軍事太空計劃，同美國嘅 Artemis 我解釋一下 Artemis 係乜嘢。佢話美國嘅 Artemis 嘅計劃係唔同嘅。Artemis 嘅計劃咧，其實就係川普期間佢創立嘅。佢哋諗住2025年咧就再將人咧送入呢個月球，用一啲新嘅科技嘅方式去。更加好的探測月球，而且是打算在2025咧，就係、是、降落在月球的南邊嘅。呢樣嘢係從來未做過嘅。咁所以佢哋 NASA 起碼自己覺得佢哋嘅軍事方面係冇乜野心嘅，即係喺月球方面冇乜野心，只不過係一個科研嘅計劃。但係佢哋覺得 中共就唔同啦，完完全全咧就係軍事太空計劃。咁當然啦，即係中共亦都會喺度講嘅話，你哋嗰個 Artemis 最終咧就係想去火星啊！你哋都係非常之野心勃勃嘅嚇咁樣。咁咧大家都知道美國咧嗰個太空人咧喺1969年嘅7月21號咧就係登陸咗月球嘅，而呢一個中共咧。從2013年到2020年7年期間，亦都3次發射咗佢哋嘅嫦娥一個咁樣嘅太空器啦嚇，就登月。但呢個太空器裏邊係冇人嘅。咁咧就2020年嘅12月咧，嫦娥5號咧就係第一次喺月球上咧就採集咗呢啲土壤同埋岩石。咁呢種能夠喺月球度採樣嘅呢種能力咧，係美國同埋前蘇聯之後嘅唯一嘅國家，咁即係佢哋諗住喺2030年咧，就喺月球上建立永久性嘅基地。呢、這個基地咧就係同俄羅斯一齊合作啦，共同建設啦、運營嘅。咁咧而家除咗美國、中國同埋俄羅斯之外咧，歐洲太空署、日本、以色列同埋印度咧，都係可以喺即係喺月球上有不同嘅工程。但係美國仍然係地球上第一個，亦都係唯一一個係俾宇航員登上月球嘅國家。咁所以中共咧係有小勝嚇，即係我諗佢咁多年嚟都即係搏晒命㗎啦。但係咧就同美國仲爭好遠。不過美國人好緊張，佢話佢哋雖然同我哋仲爭啲，但係佢哋拍住相真係要好小心啊！呢一個就係。中共嘅野心係絕對絕對咧，係去到月球，甚至係火星嘅。如果美國去火星，佢哋梗跟啦，係嘛？
你讲得啱啦，而家中共去火星咧都唔系好衰噶吓，佢咧亦都系有一个飞行器咧已经降落咗火星嗰度噶啦，一个系美国噶啦，一个系中共嘅。本嚟中共咧系先到达火星附近嘅，但系降落咧系美国系先降落嘅，因为美国火箭咧系迟过中共到呢个火星附近，但系美国嘅技术高啲，系直接就落咗火星啦。咁中共就要绕咗几圈，咁所以咧系慢咗噶吓。咁所以你话紧跟住咧？就真系紧跟住啦。
咁咧就第二個咧就係喺上個禮拜咧就都幾震撼嘅，就中共咧就係搞咗個飛機外交。佢7月1號晚咧就中國嘅南航、國航同埋東航咧就係購買咗歐洲嘅空中客車客機，總共292架。佢呢個型號係 A320neo。佢嘅價格咧，大概係372.57億美元，呢、这個就係表面嘅價格。當然，七除八扣，可能真係成交時會平啲。咁大家都覺得而家即係中國經濟係非常之差啦，航空公司根本就冇人坐，係嘛？你咩時候啊？點解呢個時候會突然間買咁多嘅呢、这個空中客車呢啲咁樣嘅客機咧？好簡單啦，佢從歐洲買，佢早就係。一直都係想同歐洲重修舊好嘅。我哋前一排子講過，佢咪派咗一個吳洪波嘅係嘛？呢一個所謂嘅特使就訪問咗比利時、塞浦路斯、捷克、法國、匈牙利、德國同埋意大利等等。咁佢哋想同呢啲中歐嘅國家咧就修復關係。咁原來之前咧，佢哋又派咗個中東嘅一個特別代表。Sorry，中東歐嘅特別代表佢叫霍玉珍，咁就同中東歐嘅8個國家咧，亦都係即係傾啦嚇，即係想重修舊好啦。咁咧，甚至咧呢啲咁樣嘅大使嘅出動咧，都係即係不惜係低姿態啦，猛喺度話自己做得唔啱啊，冇一樣嘢做得啱，COVID-19 做得唔啱嚇，就仲有戰狼外交啊，經濟管理啊嚇，佢咁低服。主要就係想同歐洲就係即係保持一個關係，重修舊好，用此嚟打擊美國。咁今次咧就不但係派特使去，仲即刻買飛機。呢啲飛機咧就應該係傾咗一輪㗎啦，即係冇話而家即刻馬上就係即係隔夜就買㗎啦。但係佢會係喺呢一個北約戰略新概念發布嘅時候，即係話佢哋定咗中共係系統性嘅挑戰嘅第二日。係簽單，所以就佢呢個意味都係好濃厚噶啦。咁當然佢同歐洲買呢啲空中客車， 呢啲客機咧就美國波音就好不時之微啦，因為波音已經有幾年冇同中共做生意噶啦。咁咧就美國波音喺中共啊嘅生意都好大嘅。2012年到2020年啊，呢8年咧，波音咧即係佢嚟自中國內地嘅銷售收入咧，係佔佢哋嘅總收入嘅10.74%，都唔係話少嘢，都係大生意嚟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中共好想見到波音咧，就去壓迫拜登政府啦。即係話你睇下啲生意去曬人哋嗰度，我哋而家淨係要生意嘅時候係嘛？咁佢嘅最終都係即係都係同美國鬥，要同歐洲重修舊好係一樣嘢，但最終都係同美國鬥。咁好多人就話呢啲空中客車咧，其實即係以前都賣過好多㗎啦。即係佢哋而家嚟講，就係大概喺中國超過咗1000幾架㗎啦。佢話呢啲咁嘅客車咧，就係、是。都唔係話簡單嘅，你攞到中國嘅市場咧，亦都有好多技術上嘅轉讓，所謂嘅轉讓其實就交換。咁就有人就評論就話，而家咧就係、是、西方歐洲呢啲咁樣嘅飛機公司，由波音美國波音，佢面對嘅誘惑同以前一樣，就係、是、銀彈政策，大規模咁買，大手筆咁花錢，就睇你動唔動心。咁就要睇下呢啲咁樣嘅公司仲會唔會係。重蹈覆轍，好似以前咁樣嚇，為咗換市場，技術冇所謂，我轉讓俾你，就到最後就係促成咗中共自己製造自己嘅飛機，已經係而家已經係事實。雖然佢哋做過飛機，佢哋自己都唔係咁信嚇，即係中共知道用銀彈嘅話咧，政府搞唔掂咧，佢就搞私人企業，就係、是、咁樣。呢、這個就係同美國鬥。
中共呢一次掟空中巴士嘅呢一个型号嘅飞机啦，其实飞机都唔算差，有好多同波音嘅咧系好相同嘅。咁呢一次嘅决定咧，好明显就系一个政治决定嚟嘅，而且系由中共写嘅协议嘅话咧，几个航空公司就正如阿路强先讲，而家边有人坐飞机啊？咁咪买咁多飞机做咩啊？咁呢个先系关键所在。
第三个咧，当然大家最近就一直都讲噶啦。就係因為即係通貨膨脹好犀利啦，咁拜登政府除咗美聯儲加息嘅行動之外咧，佢哋就一直講咗好耐噶啦，講咗大半年噶啦，就係、是、取消對中國嘅部分關稅。咁佢話咁樣嘅話咧，就可以即係平和一下呢個高物價。咁啊，但係咧，根據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呢個咁樣嘅智庫咧，就話佢話你哋做呢啲咁嘅嘢，其實對整個嘅高通脹嚟講咧，唔係咁大嘅效果。佢話高通脹，你算佢8.6% 啦嚇，你咁樣去減關稅咧，只能夠係消減1%。呢度咧，我就覺得1% 已經聽多咗噶啦。以前我喺第啲地方咧，係聽比1% 仲要細。不過咧，就拜登冇辦法啦，而家係嘛，佢嗰個通脹嘅壓力，再加上美國嘅經濟而家都要陷入呢個係會係萎縮。佢又有中期選舉，種種嘅壓力，佢冇辦法，佢真係無所不用其極㗎啦，係咁樣。咁另外咧，就係、是、商界、製造業啊、工會啊同埋國會咧，都係喺度遊說緊白宮啊，對呢啲關稅嘅不同立場。而工會咧係非常之反對白宮咧，就係、是、去減中國嘅關稅嘅。咁佢話而家好多嘅供應鏈或者啲即係外邊喺中國大陸嘅美企。正係要翻嚟嘅時候，你一減關稅，呢啲美企就變咗係喺中國大陸就有盈餘嘅咯，即係佢哋生意好做好多咯。佢哋就唔翻嚟啦。佢唔翻嚟美國嘅話，當然就即係就業機會喺美國就減少好多啦。咁當然就係喺呢個政府嘅內部咧，就係、是、呢個財長耶倫咧，同埋商務部長雷蒙多咧，佢哋係主張取消關稅，一直都係咁講。唯有戴奇咧就話唔得，唔可以咁做，因為你咁樣一取消啊，其實係代表咗美國對華政策嘅一個好大好大嘅改變啦嚇，唔夠膽話讓步都係改變。咁啊，順便講咗呢一個咁樣嘅取消關稅咧，佢唔係淨一部分，另外咧就係亦都可以叫啲企業咧去申請豁免關稅。3月份嗰陣時已經係。豁免咗對352項從中國進口商品嘅關稅嘅啦，而家咧亦都有啲議員咧就要推動要更加豁免更加多項從中國進口嘅商品。咁但另外一方面咧， 就係、是、美國亦都想根據1974年嘅貿易法第301條款啊，當初大家如果記得嘅話，啊，川普好中用呢個條款，就係、是、將呢個中國經濟中受到政府大量補貼嘅部門咧，啊，譬如啊啲半導體啊、電池啊呢啲行業咧，就係俾佢哋關税，即係更加高嘅關税。咁所以係一個 package， 即係一面三睇啦嚇，唔係話淨係一樣咁樣。咁咧就睇翻啲報紙啊，或者我哋新聞啦、啊，抄翻2018年嗰陣時啦，就中共已經嗰陣時就話你哋加我哋關税，到時你哋咧就通貨膨脹，你哋咧就係、是、一定會係後悔你哋所做嘅。咁當然即係、就是、今次嚟講，美國嘅通貨膨脹同呢個預言唔一定有任何嘅關係。嚇、啊！即係通貨，我哋都知道今次嘅通貨膨脹好多原因啊，俄烏戰爭啊、油啊、油價各方面。咁但係即係中共係好開心，因為佢覺得自己啱咗啊！你哋又要逼住啦，冇辦法，你哋逼住要減關税。對中共嚟講，佢哋非常非常之需要美國輸，而美國減呢個關税就係輸嘅表現，所以佢當然係非常之開心啦。咁而白宮嚟講啊，拜登嚟講呢口氣咧，其實都好難吞嘅。即係大家都知道你咁樣一直都喺度堅持呢啲關税三四年噶咯喎，而家嚟減唔係一個好嘅時機，亦都唔係一個好嘅一個理由。但係冇辦法，即係而家拜登喺面對中期選舉，自己嘅民調咁差，種種嘅壓力之下，佢只能夠採取呢個方式。咁好多人就話佢個政策係錯得好緊要，美國人強烈咁批評拜登。咁呢個係另外一個話題啦。今日我哋就冇唔會再講噶啦。咁所以就大概就係咁樣啦嚇。仲有一樣咧，就今日我哋可能即係時間唔係好夠，我哋或者以後再講。就係喺呢個芯片或者係有人叫晶片嘅競爭裏邊咧，中國大陸而家咧就係急起直追嘅，佢知道。晶片或者是芯片是将来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资产来的。那么在这方面来讲他们是做了很多东西。那美国也都知道他们做了很多东西。将来有机会我们再讲讲在另外一些的领域两个国家的竞争。
现在要不要这样对话关税的问题呢，现在是相当之激烈。那我们来看看个数据。现在看到了呢，只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收到咗嘅就系多达300多家嘅企业咧，近400份嘅意见，咁啊要求啊拜登咧系维持对华关税嘅。咁喺呢种情况之下咧，其实就算系民主党自己党内咧，都会俾压力啊拜登噶吓。同时亦都睇到咗咧，阿川普亦都出嚟反对啊拜登嘅做法噶。佢认为如果系对中共嘅关税咧系减免嘅话咧，等于俾中共送大礼噶。咁啊亦都系路强先讲紧嘅，系投降啫，即系承认失败噶啦吓。咁所以白宫嘅发言人咧，而家只能够嘅回应咧，就系讲紧阿拜登仍然喺度衡量紧，呢个就系缓兵之计嚟噶啦。咁至于减几多咧，减边啲咧，咁我哋有消息咧，会再同大家 update 嘅。呢度系月光有你，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倪匡系外星人》。
其实人世间生老病死喜怒哀乐，唔理你有冇钱都好啦，都系必经之路嚟嘅。好似倪匡咁，啲人话系世间奇才，一样咪系要面对死亡。听讲佢人生最遗憾，有仔但系冇孙俾佢抱。
诶，讲起倪匡啊，佢都算系巴闭咯。你睇呢个世界几多作家，写得几本书已经系不得了啦。但系呢个倪匡唔同吧，佢写嘅小说就300多本，另外电影剧本佢就写咗450本，包括李小龙嗰部好闻名嘅电影《精武门》，佢都系两个作者之一。有人统计过啊，所有嘅中文作家里面，佢系产量最高嘅，曾经啊，佢几日时间就出一本书。佢嘅第一部小说喺报纸上面登出嚟，系用半日时间写出嚟嘅，就系佢去到香港嘅第一个月。当时佢喺地盘 仲做紧杂工。唉，倪匡啊，当时系走投无路，先至偷渡去香港嘅。
喂，倪匡唔系一直喺香港嘅咩？
唔系，嗱，当时佢喺中国咧，上海出生嘅。到15岁嘅时候啊，佢啲父母就走落香港啦。但系佢就唔跟个父母去香港嘅。佢话我哋系爱国嘅青年，唔去啲腐败嘅资本主义国家。于是乎，佢就留喺中国发展啦。嗰、那个过程里面呢，佢又曾经当过兵，又去过做过公安，而且又去咗内蒙古里面支援嗰啲荒野嘅地方。哎，点知呢个过程里面呢，佢吃尽苦头，最终仲落得一个叫做话反革命嘅罪行。
点解啊？
嗱，因为喺内蒙古佢养咗一只狼狗仔，嗰只狼狗仔啊真系唔生性啦，就咬咗个领导一啖，咁个领导就怀恨在心，入咗佢第一单罪啦。嗱，第二单罪咧就因为内蒙古嗰个地方啊好冻嘅。咁啊，冬天嘅时候，哇，佢又唔够衫，又唔够被。咁啊，当其时就有条好细嘅木桥仔，啊，嗰条水渠都已经系冇晒水噶啦。佢还是都系啦，将佢拆咗啲木头烧嚟取暖啦。咁呢个第二单罪叫做破坏交通工具。另外第三个罪就系大陆啊，经常开批斗会噶嘛。咁啊，全体嗰啲人都系耷低头，好严肃嘅。但系倪匡听见读嗰啲人啲罪状，佢觉得好好笑，咔一声笑咗出嚟。咁啱就俾主持大会嘅领导睇到，啊，你大剂啦！呢、这个靓仔同情阶级敌人啊，即刻定佢一条罪，系现行反革命。
哇！言行反革命啊，有可能啊会拉去枪毙噶噃，
所以佢咪冇鞋拎脚走咯。正响呢个走投无路嘅时候，有个神秘嘅人就拎咗匹瘦嘅马俾佢。佢话冰天雪地，你乜嘢都唔好理啦，一味向北走啦，咁希望去到外蒙古结束呢个噩梦啦。倪匡就觉得冇得选择。于是乎就匆匆忙忙上路，点知风大雪大，佢都迷失晒方向，边度系东南西北都唔知。佢话呢次死梗啦，由内蒙古点先翻翻去啲有城市嘅地方啊？但系神推鬼拱，突然间嗰匹瘦马就竟然间将佢送到去一个火车站旁边，经过几番周折。终于就翻到上海啦，但系上海嗰啲亲戚兄弟冇一个够胆收留佢。正响个危难当中，又有一个神秘人物出现咗啦。佢话嗱，你俾450蚊人民币，我就将你送到落香港。于是乎，佢就跟住呢条路偷渡咗去香港啦。就到咗香港之后，语言不通，又唔识英文，唯有就喺地盘度做杂工啦。
咧佢最出名嘅咧就系卫斯理嘅系列科幻小说啦，我好中意睇噶，特别系嗰个蓝血人啊，写得好精彩啊！
嗱，有人就咁评语佢哋四大才子之一嘅倪匡啊，根本就唔系人，佢系外星人嚟嘅，因为当时。佢呢个卫斯理传奇嘅一系列小说啊，冚唪讲嘅都系未来嘅科技。当时又出书又出电影，话倪匡呢个作家嘅幻想真系犀利啦，咁都俾佢谂到出嚟。到咗今时今日，佢嘅科幻小说里面嘅科技电子，而家发现系真实嘅。嗱，仲有一样嘢。据讲佢当年做地盘工嘅时候，人哋咧就食午饭，佢就利用嗰短短时间，竟然间就写咗5000几字嘅稿啦。 你话有几多人做得到啊？呢、这个真系奇才嚟嘅。
讲起上嚟，阿倪匡好多作品都系影射共产党嘅。
喂，其实四大才子之一，仲有一个金庸、哦，佢写武侠小说都好叻噶，不过佢仲死得早过倪匡。
嗱，讲起金庸咯、哦，就有件笑话可以突出倪匡啊！佢做人嘅原则真系公正不阿嘅。嗱，有一次啊，金庸就出外度假，咁佢喺报纸度咧有一个《天龙八部》嘅连载小说唔能够停嘅，个点算呢？边个可以代到我笔呢？啊，唯一就倪匡嘅才华啦，咁就要求阿倪匡代笔。倪匡话冇紧要，我可以帮你呢个忙，不过有咩原则性要守呢？金庸话《天龙八部》里面任何一个角色都唔可以写佢死咗。倪匡话：，唉，咁简单嘅嘢，我一定做得到。咁啊，点知咧，《天龙八部》里面有一个角色叫做阿紫，剧本呢个阿紫咧，颠倒是非黑白，正邪不分，所以倪匡就话呢个角色有眼无珠，将佢写到盲咗。咁啊，当金庸度假翻嚟之后，就问倪匡：点解你要将我剧本里面嗰个阿紫写到盲咗？于是乎就大发雷霆。倪匡就讲：你剧本里面嘅阿紫正邪不分，有眼无珠，所以就写咗佢盲嘅。
喂，我睇到啲网民咁讲噃，话金庸初头都好有骨气嘅，但系最后受唔到名利嘅引诱，最后都投靠咗中共。但系倪匡呢，唔受名利引诱啊，认真够气节啦。
唉，倪匡系好鬼反共啊！有一次记者问佢：你点解唔翻中国大陆呢？佢就话：共产党如果唔死清光啊，我永远都唔翻去。
哇，倪匡都好大胆喎、啊，咁讲嘢吓。
你哋记唔记得啊？有一段时间中国大陆呢就系、是、比较开明嘅嗰段时，就系、是、胡耀邦、赵紫阳嗰个年代。香港嗰个新华社社长许家团曾经呢受邓小平嘅委托，邀请倪匡翻大陆访问，实质上就系统战佢哋啦。但系倪匡睇得好清楚，佢话可以翻大陆，但系我要组织一个反共作家回国考察团一齐翻去。许家团一听，哇，你有冇搞错啊？真系想我死咩？算啦，你冇翻去啦。
咁啊，梗系啦。如果大陆知道佢咁鬼反共啊，翻去啊，即刻入去踎监都似。
倪匡好鬼勇啊！有段时间香港有一本书好出名嘅，叫做《来生不做中国人》。咁啊，记者呢就希望佢能够评价一阵呢本书啦。佢话干脆就改为《今生不做中国人》，就好似我咁样，本来系中国人，而家我就系唔做中国人。记者又问佢一个问题，话你对爱国有咩睇法？爱国必须反共，反共才是爱国。啊、有啲嘢我又唔明白，佢嘅好多小说啊系有预言嘅效果嘅。比如讲中英谈判之后，佢就写到一本书叫做《追龙》，嗰本书就讲到东方有一个大城市将要毁灭。后嚟咧，记者问佢系边个城市啊？佢就直接讲就系、是、香港。跟住佢就解释摧毁一个城市，冇必要摧毁佢嘅建筑，同埋冇必要大量嘅杀人，只需要令到呢个城市嘅优点消失咗，呢、这个城市就会毁灭。咁记者又问：你所指嘅优点系咩意思呢？倪匡就话：呢、这个优点就系自由。跟住佢仲讲：言论自由系一切自由之母，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任何其他自由。咁而家嘅香港黯然失色，就因为冇晒自由。 哎呀，倪匡根本上佢都唔怕死嘅。嗱，喺反送中期间啊，
佢见到咁多香港青年冒住生命危险走出嚟，佢非常之佩服。佢话打压越大，反抗就越大。无论喺任何情况之下，我都一定会企喺年轻人嗰边嘅。
唐人街粤语见闻，倪康是外星人。节目是由以文、李静、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
下面请听财经观察站。
安倍预食日本股债市场跳水，日回走高。斯里兰卡国家破产形势严峻，民生崩溃。两名美联储官员支持七月再次大幅加息。河北银保监会同意两间村镇银行解散。国航飞机空中零部件松动，引发安全担忧。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9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市演讲期间遇到袭击，在这个消息影响下，日本股市与国际市场出现显著跳水，日经指数抹去了先前全部涨幅，从高点滑落 1.4%。 日元对美元在8号短线走高，一度上涨至1美元对 136.15 日元，所有类型的国债都遭遇了抛售压力。在这个之前，日本经济面临的困难包括通胀压力加大，日元贬值，这些问题导致国债市场和股市已经持续低迷了一段时间。行业指出，日元在8号出现的波动属于避险买盘，缺乏更多证据来判断后续走势。三井住友银行分析师表示，同日日本股市出现直觉买盘压力，如果包括货币宽松在内的政府政策受到影响，股市将会出现利空。遇害的前首相安倍晋三是安倍经济学的缔造者，该名词是为了效仿里根经济学的提法，其实质上并非经济学学说，而是旨在挽救日本经济困局的一系列政策。相关政策以货币贬值、提高日本出口商品影响力为宗旨，发挥影响。此外，安倍亦是印太地区联盟的奠基领导人。安倍在2007年担任第一任首相期间，推动了关键的四方安全对话，并为这一切奠定了基础。借助这个联盟，安倍试图以此来巩固对抗中共影响的机会。安倍还是日本与印度建立正式安全关系的关键因素。大西洋月刊表示，安倍一直在推进对民主安全的太平洋地区的愿景，他敦促澳洲向印度出售油，用于印度的民用核计划。安倍坚称台湾是印太地区民主国家的重要安全利益，作为与其他民主国家的集体联盟的一部分，他拥护日本利益的国际主义观点。对于这次事件，很多日本民众表示震惊。一条被广为传播的推文说，我无法停止战斗，日本不再安全与和平。而日本政治媒体人则谴责说，这一举动打破了国家的民主基础。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斯里兰卡民众饱受国家破产的侵害，有当地民众表示，现在国家已经陷入自1948年独立以来最严峻的经济危机之中。一名斯里兰卡中产阶级的医生表示，在3周前排队加油需要3日的时间， 因此他们已经做出无奈的选择，改用自行车。由于该国的外汇储备不足，以让政府购买能源、药品、食品等必需品，斯里兰卡2200万民众处于小电、缺粮、缺油和没有药品的状态。在7月3号，斯里兰卡能源部长表示，国内的汽油储备只能使用一日。该国向俄罗斯寻求贷款，希望能够获得必要的能源消耗。德国之声指出，斯里兰卡的民众在困难中改用柴火煮饭，全国的学校关闭，由于能源不足，很多家庭在没电的情况下度日。根据联合国本周的报告，在斯里兰卡有 70% 的家庭表示食品消费减少，很多家庭购买更加便宜、营养成分更低的食物，导致营养不良的儿童数目增加，安全的饮用水亦在减少。过去十年中，斯里兰卡一直是中共一带一路的合作伙伴，这个导致该国政府增加了数十亿美元的贷款。而在疫情期间，斯里兰卡的国内收入减少，而政府的高支出政策最终导致国家被压垮。在今年5月份，斯里兰卡宣布债务违约，随后宣布了国家破产。总理维克勒马辛哈认为，明年国家将会非常痛苦，危机可能会持续到2024年才能够有所好转。美联储官员沃勒和布拉德表态支持大幅度加息，他们认为美联储需要在7月甚至9月实施超过50个基点的升息，即使这样的做法会减缓经济增长。目前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在7月份会继续加息，直到2022年底。联邦基金利率达到 3.25% 至 3.5% 的区间位置。官员们认为美国的通胀率达到198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加息可能会减轻这一问题。美联储理事沃勒说，我绝对支持在7月再加息75个基点，9月可能加息50个基点，如果通胀似乎没有下降，我们就必须做更多。沃勒表示，通货膨胀在抵消经济活动，通胀越高，对经济活动的抑制作用就越大。如果不控制通胀，未来的美国经济将陷入非常糟糕的境地。圣路易斯联储银行行长布拉德回应称，他认为最好的方法是现在迅速采取行动，然后评估加息的影响。我认为在7月选择加息75个基点很有意义。布拉德说，我继续主张今年达到 3.5%， 然后再看看通胀是如何发展的。两位官员都表示，他们认为对经济衰退的担忧被夸大了，不过美联储需要冒着经济放缓的风险，这样才能够控制通胀。沃勒说，鉴于目前劳动力市场十分强劲，我不认为衰退机率有几咁高。7月8号，综合媒体消息报道说，河北银保监会宣布同意两间村镇银行正式解散，消息引发众多关注。根据河北银保监局的官网披露，当地的武强家银村镇银行同浮城家银村镇银行会因合并而解散，两间银行的业务、财产和债权债务都由张家口银行继承。根据张家口银行去年的年报，被合并的银行均由张家口银行发起，持股比例为 51%。 当地银保监部门的人员指出，这个做法是化解风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发起行对村镇银行的持股比例需要提升至 51%， 而相当一部分村镇银行还达不到这个比例。对没有救助价值的银行，发起行将会吸收合并。除了河北地区之外，今年还有多家地区发起了解散合并村镇银行的做法，显示出银行业风险增加。在今年4月份， 宁夏平罗沙湖村镇银行接受吸收合并，在合并完成后该行将被解散。此外，重庆宁波当地的村镇银行亦在去年期间声明将被合并。券商中国报道引用银保监部门人员的话讲，在河南等地的村镇银行都有不同程度的风险，在当地经济下行的情况下，村镇银行容易受到影响。近期河南村镇银行储户存款失踪的案例引发多方关注，有储户反映他们的健康码被无故标红，似乎是当地政府要限制他们的行动。消息遭到社媒关注后，河南政府发布报告，称是郑州市政法委副书记擅自决定并加以撤职处分。但是在7月7号身处全国各地的爆雷河南村镇银行储户再度表示，他们的健康码又被河南省赋红码。这个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他们再一次被赋予红码。目前有近10名河南村镇银行储户向第一财经记者反馈健康码变红状况。这一消息登上微博热搜榜首。政府乱赋红码的做法引发网友愤慨。有民众表示，河南因徐以山改健康码刚被处罚完，而家又顶风作案了，是边个在背后撑腰啦？政府的公信力尽失，感觉整个事件背后黑幕重重，作案成本咁低，肯定屡禁不止，到时候大不了再来一次纪律处分，糊弄百姓。综合多家媒体8号报道，在7月7号下午，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一家民航班机从北京飞往湖南衡阳，有乘客发现飞行途中飞机的机翼上出现了多个螺丝松动的状态，引发了行业对飞机维修质量问题的担忧。根据乘客发布的影片，在空中飞行时，飞机左机翼内侧的船形整流罩上有一粒螺丝已经缺失，还有3粒螺丝在飞行过程中剧烈抖动。对这个消息，国航公司回应说已经对飞机进行维修排查，亦将检查更多的飞机状态。还有机组人员称，飞机机翼上的这个部位不影响航空安全，但是该讲法遭到民众大量质疑。在几日前，北京政府刚刚宣布发起空中客车的大型订单，预计所有机翼等部件在中国天津工厂制造生产，相关班机将被国航、南航等公司使用。但在这次飞机零件松动事件被曝光后，行业对飞机飞行安全的问题持有高度关注。评论人何旭认为，由于国内经济不景气，北京政府在制造机翼与维护飞机上的实力同样受到影响。由于疫情期间航空公司年年亏损，行情非常不景气，大量员工遭到裁员处置，待遇下降，国际飞机航班不足，导致民航飞机闲置情况较以往大幅度增多。这些问题都会造成飞机维修欠缺的情况发生，增加安全隐患。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请听每日要闻。
马斯克宣布终止收购推特，日上安倍晋三遇刺辞世，世界领袖震惊哀悼。安倍中枪苦撑5个钟头，外妻悼院后8分钟死亡。普京挑衅称仲未认真打。李克强召集东南五省开会，中国经济到了危急的关头。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9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礼拜五 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提出终止收购推特的交易，一个距离他和社交媒体巨头达成收购协议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据大纪元报道，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的文件，马斯克的一名律师在自推特公司首席法律官的一封信中写道，马斯克先生正终止合并协议，因为推特严重违反了该协议的多项条款，似乎作出了虚假和误导性陈述。马斯克先生在签订合并协议时依靠这些陈述，并可能导致对公司重大不利影响。信中指出，推特拒绝或无视马斯克的要求，没有就该平台上虚假或垃圾账户提供足够的信息，这些不完整的数据不足以令马斯克对虚假账户的实际数量作出独立评估。律师仲指出，马斯克之所以放弃这项交易，仲因为推特解雇了多名高管和三分之一的人才招聘团队，违反了推特基本完整地保留其当前业务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义务。马斯克终止收购的消息传出后，推特股票的交易价格暴跌至今年三月以来的最低位，星期五盘后下跌了 6%。马斯克在四月与推特达成了交易，以440亿美元收购该公司。共和党人支持马斯克收购推特，希望他能够提高该平台的言论自由，而民主党人就反对这一交易，并不断批评。马斯克在五月份表示，如果完成交易，他将推翻推特公司对前总统川普的禁令，让他重新回到该社交媒体平台。推特公司董事长布雷特泰勒在该社交平台上说，推特董事会计划采取法律行动来执行合并协议。他写道，推动董事会致力于按照与马斯克先生商定的价格和条款完成交易，并表示推特公司有信心赢得诉讼。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当地时间7月8号上午在日本奈良发表竞选演讲时遇刺身亡的消息令全球震惊。好多世界领袖将他称为自己的朋友，并觉得他的遇刺令人难以置信。综合外媒报道，在2020年由于健康原因辞职的前日相安倍晋三是日本任期最长的首相。他曾经分别在2006年至2007年及2012年至2020年两次出任日本首相，被认为是过去30年中最知名的日本政治家。他在星期五上午在奈良发表演讲时遇刺身亡，享年67岁。由于日本鲜有发生枪击事件，因此安倍晋三遇刺身亡的消息更令人震惊。美国现任总统拜登和前任总统川普都对枪击事件表示悲痛，他们指出在安倍晋三出任日相期间，美日之间建立了牢固的伙伴关系。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五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写道，我的朋友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竞选期间被受枪击的消息令我震惊愤怒，我对此深感悲痛，这个是日本和所有认识他的人的悲剧。他在声明中称赞安倍晋三是美日两国联盟和两国人民友谊的捍卫者，并回忆说，当他出任奥巴马政府的副总统时，他曾经在日本拜访过安倍晋三，并曾经邀请安倍晋三访问华府，曾经与安倍晋三三次打高尔夫球，并同他建立盟友关系的美国前总统川普，在最初得到安倍晋三被枪杀的消息后，在他的真相社群媒体上发表声明，表示安倍晋三遇到枪杀绝对是破坏力极大的消息。他写道，他是我的一个真正的朋友，更重要的是在美国的一个重要的朋友，这个是对日本人民的一个巨大的打击，因为日本人民是几咁热爱他和钦佩他。当时他尚未得到安倍晋三已经身亡的消息，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对安倍晋三遭暗杀的消息表示令人难以置信， 并表示他对此深感悲痛。他在推特上发推文说，这个世界失去了一位有远见的伟人，加拿大失去了一个亲密的朋友，你将永远被人们追念，我的朋友。7月7号刚刚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约翰逊亦用英文和日文在推特上发表声明，对安倍晋三的遇刺辞世的消息感到震惊和伤痛。另外，法国总统马克龙、韩国总统尹锡悦、澳洲总理阿尔班尼斯等都对安倍晋三遇刺表示震惊和哀悼。安倍晋三8号上午11点30分在奈良街头发表演讲时，遭到41岁疑凶山上彻也近距离射击两枪，安倍在几秒钟之后倒地，颈右侧和左胸受伤。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指出，安倍送院时就已经失去意识，心肺停止，经医院治疗抢救后在下午5点03分不幸身亡，终年67岁，死因初步判断是失血过多。安倍成为日本二战后现任卸任首相遇害的第一人，这个是使战后日本史蒙上阴影的重大事件，令全国陷入震惊和哀伤，各国元首亦纷纷悼念。美国总统拜登赞许安倍是美日联盟与两国友谊的捍卫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谴责凶手的行为野蛮卑劣，并誓言将切实继承安倍的想法。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安倍街头遇刺后，结离35年的妻子安倍超惠着住一套黑色衫，在多名警力的护送下，火速从东京涉谷住家坐车前往奈良。从安倍超惠抵达医院到院方确认安倍死亡，历时约8分钟，就好似安倍在度等住佢太太的到来。好多网友睇到呢个消息，亦纷纷到安倍超惠 IG 留言悼念。超惠夫人就咁样被夺去咗心爱嘅亲人，一定非常痛苦。出身名门闺秀嘅安倍超惠现年60岁，细安倍晋三7岁。佢系日本最大嘅糖果同朱古力制造商森永制果集团前总裁松崎超雄嘅千金，两人结婚35年，冇子女，却依然恩爱。安倍晋三过去亦曾经喺脸书上分享爱妻之道，家庭幸福嘅秘诀就系向妻子投降。安倍遇刺身亡后，自民党相关人士称，夫人安倍超惠希望尽快将安倍遗体带回家。根据他的意愿，遗体将在司法解剖结束后立即运往东京。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正在研议举办国丧等方式追悼安倍。中央社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四个几月后，俄罗斯总统普京7号向国会领袖发表强硬演讲，表示俄国在乌克兰的行动先啱开始，并挑人西方可以试试看在战场上击败俄国。我们听过好多次，西方想同我们作战，直到乌克兰最后一日。这个对乌克兰人民来讲是一场悲剧，但似乎一切都向这个方向发展。普京一边吹嘘俄罗斯渐渐打得顺起来，一边讲到谈判的可能性。他说，所有人都应该知道，我们整体上还未开始认真，同时我们亦不排斥和平谈判，但拒绝和谈的人应该要知道，拖得越耐就越难同我们谈判。俄罗斯指控西方以制裁打击俄罗斯经济，增加供应先进武器给乌克兰，借此对俄国发动代理人战争。俄乌谈判已停摆多时，这个是普京多个礼拜以来第一次谈到以外交手段处理当前冲突，但双方妥协的前景似乎仍然很遥远。乌克兰首席谈判代表波多利亚科驳斥普京所讲关于西方针对俄罗斯的计划，他在推特发文说，并无西方集体计划，只有一支特定的 Z 军队进入有主权的乌克兰，炮轰城市，杀害平民， 其余一切都是粗糙的宣传战。这个就是为什么普京所谓作战直到乌克兰最后一人的讲法，只是俄罗斯蓄意实行种族灭绝的又一证据。波多利亚科这个礼拜在推特表示，乌克兰重启谈判的条件包括停火、俄方撤军、送还被挟持的乌国公民、引渡战犯、建立赔偿机制、承认乌克兰主权等。国会领袖回应普京的演讲，其中正义俄罗斯党的米罗诺夫建议普京成立特别机构，以便将占领到的乌克兰领土并入俄罗斯。普京承诺会研究这个想法。路透社报道，对于普京的讲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7号释出的影片中嗤之以鼻，说历时两个月修复蛇岛行动就是对所有俄军发出的警告。他说让所有俄罗斯船舰、飞机上的将领看看飘扬在蛇岛的乌克兰国旗，并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国家是不会被击垮的。蛇岛是乌国南部敖德萨港南边的小岛，俄罗斯6月底从该岛撤退，此举被乌克兰视为胜利，亦期盼这个有助于松解俄国对乌克兰港口的封锁，如今被视为是乌克兰决心抗俄的象征。李克强7月7号召集东南五省主要官员开会，称当前中国经济基础不稳，要这五省担起稳经济带量的作用。资深媒体人王剑指出，李克强开这个会说明中国经济一定是出了大问题，先会叫这些省份发挥纲顶的作用，而这五个省的封疆大吏都是习近平的嫡系，这个显示习近平的权力有所减弱，李克强的地位更加凸显。中共央视新闻报道，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7月7号在福建主持召开东南沿海省份政府主要官员经济形势座谈会。李克强对东南五省防疫提出要求，说防止单打一、简单化，避免一刀切、层层加码。李克强表示，当前中国经济是恢复，但基础不稳固，稳经济仲需要艰苦努力，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李克强说，东南沿海五省市经济占中国全国三分之一以上，财政收入占近四成，在地方对中央财政正常缴中贡献近八成，支撑了国家财力和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要继续担起国家发展、稳经济、保障国家财力大量，加强助企纾困政策配套，挖掘潜力实施更多支持政策。李克强称，东南沿海是中国改革开放前沿，长三角、珠三角进出口占全国近 60%，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都坚定扩大开放。资深媒体人、中国政经观察人士王剑在7月7号直播2的节目中分析认为，李克强这个会议的重要性不亚于5月25号的10万人大会，但是10万人大会只是一个动员会，是李克强重新获得经济主导权的开端。这次会议不同，是省级最高官员的一个座谈会，是五个省政府和主要官员参加的会议，级别很高。王剑认为，这个会议说明李克强的地位是凸显了，可能是李克强自己主动，亦可能是习近平承受了某种压力作出退让，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个说明中共内部是经济危急时刻，没人能够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只有李克强。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